请听故事《屋顶上的啾啾》，作者七路，来稿选自《海外校园》第121期。姑且称她为娇娇姑娘吧，有时候我会戏称她为娇帮主。她时不时的像变戏法一样，利用手边的布头、纸张，做出各种有趣的小手工作品，又时不时的沉默和张望窗外。这个出生于1989年的姑娘，虽然年龄更接近90后，但其心智成熟度完全不亚于那些80年代初出生的同代人。她在西祠上的名字是屋顶上的啾啾。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她，为什么选择屋顶呢？她一脸正经地说，她从小就喜欢屋顶。这个渴望不被禁锢的女孩，一段段故事在时间的尘封中飘荡出来，就像屋顶的风铃发出的清脆回响。娇娇是父亲的第四个孩子，也是妈妈的第一个孩子。成长在这样一个庞杂的家庭，又加上不断的搬迁，让她从小就很敏感和胆怯。她每天不停地在纸上画画，画花花草草，画自己的城堡，也画自己的人生。或许那个年纪他还不晓得什么是人生，或许那个年纪他已经知道了那个年纪的人生。在父母的眼里，娇娇是个乖巧的女孩，成绩优秀，从小学三年级跳到五年级，从小到大品行报告书上老师的评价都很高。小学跳级后，娇娇特别反感大孩子的一些成熟举动，心理上与他们刻意保持距离，这让她从小就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。但在心中，她隐藏着另一个自己。从小，她就幻想着自己的爱情，幻想着骑白马的王子翩翩归来。放学回家，她在书房做作业，其实在画画。爸妈一进来，他就假装在学习。小时候在家偷着看电视，因为电视机开久了会发热，他就把一条毛巾打湿放在电视上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。小时候父亲对他管教比较严，经常出试题样的做，他就事先到父亲藏答案的地方把答案偷抄下来。父亲监督他考试的时候，他就装模作样的演算，为了增加可信度，还在试卷的空白处写上几个演算步骤。初一时，他的同桌有一盒彩色水笔，其中有一种颜色是荧光黄，那时候是新鲜玩意儿，特别诱惑他。他那心里长草似的想要那支笔，终于有一天中午悄悄把它偷走。偷了笔，他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凋谢了，特别荒凉，他感觉糟透了，之前对笔的喜欢一扫而空，只剩下难受之极的自责。可同桌质疑他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口否认。尽管往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，但他们就像烙在记忆中一样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内心中两个我的对抗越来越激烈，他们相互撕扯着不肯相让。这种不安和惶恐一天天的滋长和蔓延，直至蔓延到无尽的世界中，布满成长之旅的记忆小径。娇娇离开家乡上大学，来到一个新城市，似乎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了，却总有另一个自己躲避不了。生命似乎进入一种不可承受之轻中，生命成为无解、无情、无意义。年轻不再是优点，而变成了一种残疾。大一的冬天，有一天下雪，特别大特别大的雪。娇娇到宿舍走廊的阳台上去看雪花，走廊对着外面的大马路，路上是匆匆行人，雪花落在衣服上，她平生第一次发现雪花真的是有棱角有形状的。她惊讶于这么细小的东西竟有那么美丽精致的轮廓。那一刻，望着漫天鹅毛大雪，他心里突然有一种确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 一定存在一位造美妙雪花的上帝。即使人们行色匆匆，对这转瞬即逝的美毫不在意，但连如此微小不被人在意的小东西它都能造得这么美，它肯定是一位善良美好的上帝。那一年的冬天因此变得无比美丽，但那位善良的上帝究竟在哪里呢？大二，娇娇看到一本书《安妮日记》，在最后日记戛然而止，末了附上安妮和姐姐可能于某日某时死于集中营的记录。娇娇读罢很震撼，这让她第一次清楚地思考死亡的存在。那么真实生动的安妮说消失就永远地消失了，这让娇娇无法接受。娇娇想，她和安妮一样也写日记，但有一天这一切都要消失，她也要消失，永远没有人记得，即便有人记得，她也已经不存在了，别人的记得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一刻娇娇陷入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之中，她试图从轻中挣脱，却又不知道该走向哪里。她一开始很疑惑，进而很愤怒，她在日记里写下两个质疑：我为什么要死？我凭什么会死？是谁规定了这一切？第二年春天，娇娇从一位陌生的学姐处第一次听到福音，又应邀与几位基督徒交流，随后开始参加教会礼拜，学习祷告。从讲道中，她逐渐知道了死亡的答案。原来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死亡是从罪来的，要除掉死亡，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。对照圣经，他想起从小到大犯过的许多罪：撒谎、偷窃、出卖朋友，每一个都令他非常难堪。但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他却不愿意向上帝低头。娇娇认为，他可以靠着好行为得到上帝的喜悦。可糟糕的是，他感觉上帝似乎并不接受他，他陷入深深的哀愁中。2006年9月18日，在主日讲台上，他听到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他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，并让耶稣在十字架上赴死，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娇娇仿佛被击中一般，泪流满面，他明白了上帝并不要人靠着自己来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，而是无条件地将耶稣赐给凡相信他的儿女。人总需认罪并相信耶稣的工作，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获得永生。娇娇曾认识一个男生，他认为他就是他生命中的 Mr. Right， 可是对方嫌他年龄太小，让他再等一年。娇娇相信了，就执着且痛苦地等了一年，其实那只是对方的一个借口，他消失后再没出现。认识上帝之后，在反思中，娇娇看到了自己在情感、理智和行为上的败坏，看到人甚至无力承担一个真实的许诺，也看到了自己对爱的无知和不成熟。这是一个拆毁偶像的过程，那个曾经在生命中占据最高点的白马王子最终成为过去。娇娇在日记中写道，真正的爱情有迷有恋，但在真理中尽都安全。我仍然感谢你，你也是上帝的工具，好叫爱情来得更光辉烈烈。当生命有光照进来，当所有的流浪都变成了回家的旅途，屋顶上的啾啾终于能沐浴在真理之光中，并获得了身为上帝儿女才有的坦然无惧和笃定喜乐。当年那个爱画画的孩子，如今重新用心画，用心活。闲暇的时候，娇娇会拿着相机保存随时可见的天地间的美好。她开玩笑地说，现在的自己正忙于小手工业，准备大干一场。以前只能一直模仿别人的作品，现在开始有丰富的创作灵感。原来上帝才是善美的源头，才是灵感的主， 他希望将从上帝而来的真善美不断地表达出来。娇娇说，信仰永远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，这条路上有挣扎，有征战，有泪水，有不解，可不会改变的是喜乐和对永恒的盼望，以及被上帝扶持的忍耐。上帝加在他生命中的恒忍，让他清楚爱他的天父和为他的罪而死且战胜死亡的基督，在每一场挫折和考验中都与他同在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真正有家的人不会流浪，所有的奔波都只是旅行，在所有的旅行者中，平安的心才看得见最多的风景，永恒之子才拥有最好的心境。他总会在某个惬意的午后因为虚空徒生绝望，你却总会在某个忧郁的缝隙因为永恒游生欢欣。